澎湃调研改变萍水相逢式看剧，微短剧如何走向精品化。近日微短剧《我在古代开超市》因故事情节擦边，内容低俗，被全网下架，永久封存。从创作现状来看，平均三分钟一集的时间里，微短剧被塞满了各种爽点，15秒一个反转，30秒一个推进，吊足了人的胃口。新鲜刺激的观影体验，碎片化的观影方式，让微短剧一跃成为影视行业的大热赛道。而短平快的生产模式，也一度让微短剧成为博眼球、低俗、粗制滥造的代名词。澎湃新闻联合上海上影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和东西文娱发布的2024年中国微短剧公众态度调查报告发现，博眼球和主题单一是受访者不认可微短剧的最主要两大原因。许多微短剧虽然火爆，却辨识度不高，这一点在公众对剧名的记忆点上可见一斑。当调查让受访者推荐一部微短剧时，在3315条有效回复中，有393条明确表示记不清片名，没什么印象。即便是那些记得片名的用户，也很多无法说全剧名。其中有 29.5% 受访者只能记住一些只言片语，比如霸总、娇妻、重生等，以至于剧与剧之间很难分清楚，同质化严重。这种模板化的微短剧片名更像是关键词的排列组合。在调查中，光是霸道总裁的故事就有48个变种。对比来看，如果去反向寻找那些被高频提及、被人记得清名字的微短剧，其中有1/3是豆瓣上的口碑佳作，7分以上。比如为海外中国文物发声的《逃出大英博物馆》、妆造再现、制作精良的《虚言》等。这些微短剧的成功，一方面归功于题材上的另辟蹊径，反套路而行，另一方面得益于制作上下足功夫，向高质量、高审美的方向精益求精。为了让微短剧提质升级，许多国家队选手也开始加入创作的赛道。今年起，全国各地都陆续出台微短剧扶持政策，重点打造精品微短剧和文旅剧。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推行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将在2024年创作播出100部相关作品，微短剧界的戏康也会越来越多。一边上头，一边嫌弃，从调研结果来看，受访者既被微短剧的情绪价值所吸引，又反感其夸张、离奇和低俗化。尽管微短剧受众群体广泛，但很多受访者对内容并不满意。在不认可微短剧的理由中，认为主题单一、雷同感、拼凑感太强的频次排在第二位，但大部分受访者又不小心被情节吸引，这就好比吃快餐，明知不健康，也还是无法抵御扑面而来的诱惑。微短剧这种屡试不爽的套路，是因为高热度的题材往往满足了许多观众的幻想，女频偏爱情感、甜宠、萌宝，男频更爱逆袭、战神。为了确保投资回报，赚取流量，微短剧在制作时，自然会选择这些具有广泛市场基础的题材。谁不想一夜暴富，人生开挂一路逆袭呢？随着爽剧赛道竞争越来越激烈，除了踩中观众爽点，更要蹭对热点。巴黎奥运会开幕后的一周内，各大平台就上线了6部竞技体育题材类的微短剧，以较为冷门的击剑项目为主题的夺冠之华丽逆转，在快手、抖音上的播放量已超1.1亿，但剧情却仍然逃不过老套路：穿越、逆袭、甜宠。事业狂女主穿越回2008年奥运会，吊打渣男，勇夺冠军，开启逆袭人生。萍水相逢是看剧，版权意识低。如果你问身边的人有没有看过微短剧，他们多半不会认为自己看过。铺天盖地的投流广告，加上各种社交网络cut，让很多人浅尝辄止地接触到了微短剧。有趣的是，调研中有194位受访者起初表示不确定是否看过微短剧，在被追问看过哪些形式的微短剧时，许多人才意识到自己或多或少都看过一些试看微短剧或解说 cut， 结果只有 17.5% 的人确实都没看过。 从调研结果来看，微短剧的受众触达很广，90.6%的受访者看过至少一部微短剧。但从接触微短剧的方式来看，只有25.5%的受访者观看过版权方提供的付费微短剧，渗透度不高。微短剧官方试看剧集和社交媒体 cut 是受访者接触微短剧的最主要方式。过去传统影视剧可以通过亲朋好友间进行口碑传播，但是微短剧却不太依赖亲友间的分享和交流。在调研中，高达 63.3% 受访者是通过视频平台推送接触到微短剧，而通过家人朋友推荐了解到微短剧的仅占 4.3%。微短剧得益于平台投放和推流，从而实现铺天盖地式的散播。而同时，微短剧爆火也助推了投流市场的发展。买量投流是决定一部微短剧是否赚钱的重要环节。通俗来说，就是花钱买流量，通过广告吸引用户跳转到小程序里继续付费观看。这一步也是微短剧成本中占比最大的部分。Data 发布的2024上半年微短剧投流白皮书中显示，2024年1到6月份，大陆市场微短剧投流规模超116亿元。流量投送到位了，观众触达率也上来了，但要持续留住观众的注意力和喜爱却是一件难事。从调研结果来看，对比看得最多的人群10部以上和看得最少的人群不清楚，每部都追完的差异也只有10个百分点。就算是在经常看微短剧的受访者，10部以上中也有 83.6% 的人并没有把每部都追完。高速运转的微短剧行业总能将新的爆款推到你的屏幕前，而喜新厌旧对于几分钟一集的微短剧来说是再常见不过的。如果内容不够有爆点，无法提升观众的粘性，那在投流上花的大量成本就会付诸东流。平台对脸推剧，路人转粉氪金难，平台对脸推送，微短剧博眼球出位。这套组合连招让许多刚接触微短剧的人十分上头。根据每日观看时长，我们把受访者的上头程度分为五档。其中，每日观看时长在30分钟一小时的中度上头人群占受访者的 38.7%， 占比最高。中度上头人群的每日看剧时间看似不长，但换算到微短剧平均3分钟一集的频率，相当于一天要刷完10到20集微短剧。对比性别和年龄层可以看到，女性和年轻的受访者更容易上头。除了超重度上头人群，女性在各个上头梯度的占比都在上升。在超重度上头人群中，00、10后的占比远超过样本的年龄分布，意味着一部分未成年人可能已经开始沉迷微短剧。背后的喂饱问题值得引起重视。微短剧上头往往只是表现，到了掏钱的时候，很多人又显得格外清醒。在我们的调查中，56%的受访者从没有为微短剧掏过一分钱，花了钱的也都集中在100元以下的微氪范畴内。受访者不愿意为微短剧买单，内核还是对于内容质量的不满。调研结果显示，58%的受访者不愿意为更高质量的微短剧买单，主要是因为目前微短剧的普遍质量还根本没有达到预期。在不想为更高质量的微短剧额外付费的原因调查中，仅有 11.5% 的受访者认为目前微短剧的内容质量已经足以达到观看要求。此外，用户的版权意识和付费机制上的问题也加剧了不愿为微短剧付费的心态。在淘宝、拼多多等电商平台检索，花上几块钱就能收看热门短剧合集的盗版资源。在受访者普遍缺乏版权付费意识的背景下，网络上野火烧不尽的免费资源遍地开花，让许多人更加觉得没有付费的必要。在没有任何费用支出的受访者中，选择观看解说 cut 的用户比观看版权方提供的试看剧集还要多。不仅如此，另一方面是在付费上有过不好的体验。在调研中，付费时被默认勾选自动续费是受访者提及最多的平台付费问题。其他平台付费问题还包括货不对版、付费不透明、诱导付费等。 近年来，广电总局有关部门持续开展网络微短剧治理工作，进一步加强规范管理，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2022年11月下旬起，广电总局组织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小程序类网络微短剧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多项成效。截至2023年2月28日，全网共下线含有色情低俗、血腥暴力、格调低下、审美恶俗等内容的微短剧25300多部。专项整治工作结束后，广电总局对网络微短剧治理工作转入常态化。2023年3月至11月，督导抖音、快手、腾讯、B 站、小红书、好看视频等平台累计对外发布公告40余期，清理低俗有害网络微短剧35万余集条、2055万余分钟。2024年5月，针对微短剧收费存在费用高、不透明、诱导付费、维权困难等问题，广电总局有关部门启动专项治理，进一步加强规范管理，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2024年6月1日，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关于微短剧备案最新工作提示正式实施生效，要求落实行业监管责任、属地管理责任、平台主体责任，对微短剧实行分类分层审核，标志着野蛮生长的微短剧行业迈入强监管的新阶段。2024年7月25日，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微短剧版权保护倡议书，对微短剧行业中抄袭模仿、违规搬运、盗版内容等问题，向平台方、监管方、制作机构提出倡导，加大对盗版资源的打击力度。随着各项政策法规的完善和精品扶持计划的推出，微短剧的市场秩序也正在逐步从混沌走向规范。更多微短剧的公众观影习惯及认知态度，请扫描上方二维码获取完整版的2024年中国微短剧公众态度调查报告问卷调研方法。本次问卷调查时间为2024年6月12日复2024年6月20日，问卷投放渠道为澎湃新闻网、腾讯问卷，共回收样本4774份，有效样本4703份。有效样本情况：性别比，女性占比较高，60.8%。年龄分布上，00后（不包括10后）占比最高，37.6%。学历上，高学历受访者较多，81.9%。样本偏差说明：受问卷回收平台样本库人口分布、调研话题的人群兴趣差异等因素的影响，问卷样本在年龄分布上缺少大龄及高龄受访者。各地区、省市区、城乡样本与实际人口分布存在一定的偏差。